什么叫做传福音做见证，什么是福音的中心，我们要活出福音，接下来要如何为基督耶稣做见证呢？那这是这一讲里面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哈。那继续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有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了福音是什么，我们要领受这福音。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生命道可以传扬，主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重用你的话语，不辜负从天上来的意象，也不失去起初的爱心。主，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靠着你的恩典来活出福音，让我活着的基督，我死的得到基督，这样宝贵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传讲，能够改变那些还活在黑暗不认识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主啊，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每天传扬福音，无论得死不得死都为你做见证。求主让我们做得人的女仆，祷告感谢，求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讲义大家第二讲也都拿到了嘛，是不是啊？第二讲哈，那么有没有还有没有多的第二讲的讲义啊？你们传一份到前面给我好吗？谢谢。那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福音真意是什么，如何活，要活出福音，那如何来为耶稣做见证呢？那接下来有几个原则哈，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我要谈的。我现在还在第一讲的第三点How to witness for Christ。 那么原则我先讲原则，细节我到第二讲再仔细讲哈。那么第一个，你要建立桥梁，抛砖引玉，通常就是说 the bridging， 你要 和对方见面谈话，那这个怎么样打开话匣子，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沟通桥梁，让他觉得他愿意和你就可以讨论下去的话，那是有很多方法的。通常一步，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哎，我们老乡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哪一年来的，我哪一年来，慢慢聊起来，这是一种方式，大家中国人都喜欢这样的。对，你在念书念哪一门的，我在念 double E 啊，这个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啊，我也是这样的啊，你现在怎么样，情况找工作怎么样，研究怎么样，拉一些接触点，这些是需要。所以我们要不是说要会 social， 就是要会怎么和人相处，也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不要一来就是有些人挂的那种背心啊，前面写的我是罪人，后面写耶稣是主，在天上发展中，这个我不能说不可以这样做的，当然主带领也可以，只是说一般而言啊，在北美这个情况，当然如果在那个灾区这样的很危险地区，人心就是非常想要信主的时候，这样做也可以，不是不行，只是说你要看，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有的时候不合适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对方会不愿意接受福音，当然你就不要这样做了哈。但是你还是要讲我是罪人，耶稣是主，这个福音是要讲的。怎么讲呢？就是首先你要建立一个桥梁，对方可以接受，所以要有共同的话题。一般的慕道友发现他到教会来之后，慢慢他待不下去，查经班觉得没，就是你们这些讲的东西都不是人间烟火的啊，不食人间烟火，好像是此曲只因天上有，我们这些人听不进去，我不懂你们福音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福音的信息不变，中心不变，但是我们传的方中的话语呢，要能够和这个世界的这个人心所思想连在一起。那要这样做的话呢，我劝你常常看报纸，要看报纸，好好看报纸，了解发生了这个周围的事情，不要傻到就是说连周围发什么事都不知道，但透过这些发生的事情，你能够分辨，你能够判断。换句话说，我心目中有一个神学家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的哈。那有人讲到也是这样的，是时事评论的。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个神学家是讲说一手拿圣经拿报纸，但他没讲清楚，这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你一手拿圣经，比方说这个是报纸的话，把它卷一卷是报纸的话，这样就错了，这样变成说是各占一半啊，用圣经来用实际发生来解释圣经，变成这个世界的事情作为主导，这或者各一半平，这都不对的。应该是圣经在上面，这报纸在下面，你懂我的意思吗？ The word， 神的话语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世界上的真光。因此呢，神的话语要光照我们明白。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你懂我的意思吗？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属灵人是谁呢？就是属乎圣灵的人，在基督耶稣里被圣灵重生啊，那么被主的宝血所洗净，成为新造人。这样的人，神 先开恩赐下圣灵内住在这个人里面。所以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啊。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小智还说，讲与属灵，讲给属灵人听。换句话说，所谓属灵人是属乎圣灵，属灵人不是属灵灵阿蛋的灵啊，是属乎圣灵。那么世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属乎圣灵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因为没有圣灵，所以他不明白属乎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那么第十四节的后半说，因为这些事，这些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看透，然后第十五节说，属灵人能看透万事。这个意思不是说属灵人基督徒是万事通，什么都懂，不是意思，而是说这个看透原文是 discern， 就是分辨。属灵人能够分辨万事，分辨在他周围所出现的万事，神所允许领导你的事情。因为什么？你有圣灵内住，你可以读主的话语，你可以分辨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几个月以前，加拿大有一个父亲在加拿大啊 Canada 一个 father， 一个父亲，他把他的残障的女儿，几岁大的女儿弄死了。这时候在法庭上他说，因为我爱我的女儿，我不愿意看她这么痛苦的活下去，所以我觉得让她死是对她是一个仁慈 mercy， 意思是 mercy 是 mercy killing 啊，所以我让她不要那么痛苦，所以把她杀死了，我是爱她的，这样讲。那当然她还是违背了法律，法官判了很轻的刑给她。那我们来分析这个事情啊，这个孩子的妈妈说了，接受记者访问说，这个孩子过得很快乐，你知道吗？那些残障的孩子过得很快乐的，是这些照顾他人过得不快乐，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看那些残，我觉得那些头脑简单的那残障的人，他过得很快乐的，你不觉得？有时候我还羡慕他们呢。我觉得说思想太复杂了，怎么说这么七情六欲？如果我能够就像他们那样那么傻的话，不应该这样讲，那么单纯的话。求主赦免我啊！那么单纯多好啊！神国度就是要这样单纯，像小孩的人，是不是？他父亲把他掐死，是他不堪其烦，不愿意照顾他了。而这个孩子过得是快乐的。这样说来，我是觉得我能够分辨，从圣经看，那这个孩子的父亲他是自私的，他不爱他的孩子，他不真正爱他的孩子，他把他掐死，或者他被魔鬼骗了，以为他这样做才爱他的孩子。总而言之，他把自己美化了，说他是我爱他，所以我能够分辨这些事情。一切你也能分辨，根据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有属乎圣灵的人。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分辨所有事，是说我们一件事一件事操练，那么我们就能够所谓分辨，就看透周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说了，我举一次直接，有一次我在大学里做个人布道，那个大学校园正好发生一件事，里面有一个大概有一个老师还是学生出了什么事情了哈。那我那时候我是带着这个四律，就是学员传到 Campus Crucible Christ 这个那个，你曾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对吧 ？Four Spiritual Laws 那小册。那我一去说，哎，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他一定觉得我这个人发疯了，这怎么不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一去的时候，我就先开始搭桥梁了。我就说，哎呀，最近这个校园发生这个事情啊，我不太清楚，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啊？啊，你告诉我什么事情？那我就那你觉得怎么样啊？等等啊。还是解释的，当然这个发生的这些可耻是犯罪，是一定是有人犯罪的嘛？那就是讲到人心怎么样，我就会问他说啊，那你觉得人心现在怎么样啊？哎，这个我觉得人心很黑暗的，但是我会告诉你个好消息，怎么样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你要不要听一听啊？好啊，我听看看啊。那十分钟，让我把这小册子念一给你好不好？那好啊，然后就开始跟他念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子，我就把桥梁搭起来了。那以前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学习布道的时候，还这个有个教会的牧师，我们当时教会牧师一起去学习个人布道啊。他还想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就设计了一个宗教调查问卷，然后就在那社区里面就派我们这些来大家敲门的。哎，某某你好，我是说实话，我是某某教会的啊。这个我们现在想做一个社区的调查，请问啊，你家里？多少人啊？先让他同意啊！你们宗教信仰是什么啦、啊？你觉得真的就那其实问这个就知道他的这个宗教状况了啊！他是不是信什么教？什么教信什么？然后呢，这个资料他愿意就收回来了，就是然后接下去，如果他哎，我们是基督徒啊，那我很想听听你信佛教的时候，你现在信佛教，你们心里有什么感觉啊？你觉得怎么样啊？佛教带给你什么平安啊？ 然后可不可以让我分享一下我信耶稣之后跟我信耶稣之前有什么不同啊？意思就是说，这样子有礼貌、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有很多的方法用，也是真实是做问卷调查，只是透过这个名义来做传福音工作，也是对的，也很好。就是说，你要想出一些很多的方法，就是说，求主带领要祷告啊，这些都是一定要先祷告，不祷告不能做圣工的。所以，但是这个搭桥梁的时候呢？所以要有时候医院不到的时候，你也是一样关心他的一些个祷告啊，问他有什么问题问你啊，千万不要一去就发张单张，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这样的啦。所以也不是说不行啊，除非神特别要你这样做一个，但是一般而言，你要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从圣经来分辨这个世界啊，看报纸了解人心的需要，所以就这个搭桥梁是第一步。所以第一步如果桥梁没有搭起来的话，没办法进行下一步这个福音信息的分享哈。所以建立桥梁，抛砖引玉，而且让他说话，你一定要有机会让他讲话。因为他不讲话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心里想。他其实心里想说：“真讨厌，这个人找上我真倒霉，那怎么办呢？”又想赶快离开，想那他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你让他讲。他讲话的时候就怕他不讲，他一讲话就会把他的里面的想法慢慢套出来了，带出来了哈。我在这个味道学的这个讲座里面，我说过这个。但他愿意讲话的时候呢，这颗心哈，就是无论在知识、情感、意志方面，就散发出他的想法出来了。只要他有东西出来了，就怕他没有反应，他有反应了，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回答他的问题，从这里切回去他的心里。这是传福音味道和步道的关键。所以，在上三堂我们有提过，所以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接触点，这个他问出来的问题，他的核心，从这里切回去他的心里，攻心为上，这是步道的重要的秘诀。所以。建立桥梁，抛砖引玉。第二方面呢，你要持续进行向着标杆。换句话说，你在跟他谈的时候，搭桥梁也好，这些谈话 conversation 呢，有个目的，不是在聊天的。聊天机会很多，随时都可以。但是你跟他聊什么都可以，但是呢，要有个方向，不要被他带走，要把他带到这个，越来越带到这个福音，越来越带到他的心，让他敞开的心。换句话说，谈什么都可以，打篮球啦也好啦，看足球什么都可以，但是。那个谈谈的，你自己心里有准备，就像个病人来看医生，我医生我问几句话，我心里都有负案的，这句话慢慢就带到正题来了。你一来就看病，那病人会吓得半死啊。所以先讲讲话，有的朋友慢慢，哎，就开始进入那个病情了哈。传福音也是一样，你先要了解对方的情况，制造一下那个他愿意聆听的环境。谈一些话题会越来越靠近福音的中心，会让他的心真正显明出来，这多进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只是帮你们复习一下哈。所以继续执行，一定要向着标杆直跑，不要中途被打断的。那还有就是说，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传福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两个人是很有帮助，一个是替你祷告，再来就是说，如果有第三者出现了，无论是恶意捣蛋的或是无心的，那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同伴去挡住那些人，你懂我意思吗？特别是教会啊来了，哎，我赶他搭谁的车子回家，他要走怎么办啊？你放心啊，我们在这里慢慢谈，讲，因为那个我会派别人跟他讲好，他一定会等你的，啊，我最讨厌就是那些基督徒还过来，哎呀，我们要走了啦，那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在传福音要抢救着灵魂，他是基督徒，他在那边扯后台，哎，我们要走了，改天再聊啊，不要急嘛，我最怕是碰到这样的人。所以当你看到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或接近福音的话题的时候，你是聪明一点的，你机灵一点的，即使你不是他的预备好同工，你也把旁边清场，就是不要让那些会干扰到阻断这个谈话传福音的情况，要把它防好。所以这样原因是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有一个同伴跟你去，他可以旁边为你祷告，你可以在旁边把风啊，看好这个现场，不要被那不该进来的人捣蛋哈。好，那么所以要持续中心向着标杆，像你打球踢足球一定要做什么转弯传球，也就是要向着那个 goal 那个球门那个篮筐去找嘛，你不要乱绕绕一大堆绕不回来了，浪费时间。第三个要找出情节，命中红心。我说过你要从他讲的话找出他的关键卡在哪里。有的时候当事人他可能听过福音听过一些了，我还记得在我举过那个例子，有个大陆来的这个姐妹，她呢先生信主，他的小孩信，他的妈妈信主，他就是自己不信主，他还劝别人信，他说信耶稣很好，你们都该信，就是我不信。所以这是一个 non-Christian missionary， 他让别人传福音，原因他心里有个结，他是哪个结？就是他认为，如果一个大坏蛋，他所恨的那个毛泽东主席啊，如果那样的人都临死悔改的话，上帝也接纳他的话， 那么这太不公平，没有公义了。他的结在这里，所以无论讲这么多思虑什么的，你给他听，他听完，他的我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当他把问题讲出来的时候，你要去怎么解这个结呢？你如果再用那一套啊，这个上帝是公义的啦，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好好信就好了。你把它解释掉，这个强盗罪人他悔改，他只要真的回上帝救他，你讲的这些都是对的，但不是他需要的。那关键在于，因为他对这个人没有爱，他对这个强盗没有爱，他不像上帝那么爱那个人。假如这个强盗是他的儿子，他的弟弟，我相信他会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跟他没有关系，他是受害者，被逼迫被压迫，他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上天堂，那样的人不能悔改的。所以把这个结给点破，是因为你的爱不够，你跟他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点点爱，如果能看见耶稣对他爱的话，你就知道耶稣的爱能够让个强盗临死前悔改，罪过都能得到赦免。那这样的爱也是你需要的。好 ，OK， 意思说你要找出那红心，还有其他的一些结了，一些结。有人关心是说他的老伴已经过世了，那么如果他去天堂，那个老伴没有信主的话怎么办呢？哈，我们就说了，你最好到天堂去等啊，因为你到地狱等，万一等不到怎么办呢？那个老伴可能在他昏迷状态的时候，死的时候，死之前抠骂的时候，他和外界昏迷的人是和外界切断沟通关系的，他跟上帝关系是没有断的。所以就像小孩子，你不要说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不是人啊，很傻啊，不，耶稣说你不要轻看这小子，他用的是 baby little one 那个字啊，你可以翻译成婴儿啊，不要轻看这婴儿里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小子，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换句话说，这些基督徒的小孩，他们都有使者在天上跟天父的交通。但是小孩我不懂他，是你不懂，不他不懂，是你不懂他在想什么。而我们把我们三岁以前是通忘掉了，我们在出生的在母腹里，我们都有我们的知觉，都有我们的想法的，只是我们现在忘了，不知道什么事。你不能说胎儿不懂事，小孩不懂事啊，一样的。这个 coma 临死的人，他你说他昏迷了，他跟你的关系断，但是他跟神还是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他想起来以前人生听过布道会议，他可能在那时候就觉知信主，有可能啊，我不知道一定。但是所以对这种我就说，你不要到地狱去等啊，你到天堂去等，把他交在上帝手中，上帝有他的恩典，有他的办法。我不说那个人一定得救了，那个老伴已经死了，是，但是把他交给耶稣。你现在你需要信耶稣，你要等他到天堂去等他，一定比你到地狱等好很多。所以他的结关键在于，不是耶稣不，他也需要信耶稣，也很想信耶稣，但是呢，在于就是说我一个人上天堂，我的老伴下地狱，哇，这个我怎么情何以堪呢？这个我没有办法，在天堂我也不会快乐的。他的结在这里。好，那我们把它解开。另外讲一个，这个要命中红心，解开这个情节，就是，我以前有一位这个神学院，不同一个神学院，可是是在同一个教会服侍一个神学生，他从印尼来的华人啊，他跟我说了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感动。他说他跟他姐姐呢，是基督徒，那他自己也成为宣教士，要传福音的。那么他们说他在美国念神学，他的姐姐在印尼照顾他的父亲，那时候呢。这他的姐姐带他父亲去教会很多次，他的父亲也觉得耶稣道理都很对，也觉得需要信耶稣，也很想信。最后有一天他们摊牌了，女儿啊，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您回答了我就要信耶稣。什么问题呢？爸爸，这样，信耶稣以后还可不可以向祖宗牌位烧香？啊，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国人是很严肃的问题啊，这个对于家庭里面从小这样拜上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信耶稣就不能给祖宗牌位烧香，就是不要祖宗的话就不需要，那我没办法信了，耶稣再好我也不能信了。今天这个让像中国人还有民间信仰的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哈。那所以这个姐姐，做姐姐的，我觉得她真是有神的带领啊，有圣灵感动，她就说了，爸爸，这样了，你不是要信耶稣吗？你先来信耶稣，耶稣就成为你的主，那他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烧香拜偶像的牌位，拜祖宗的牌位，不是拜偶像。爸爸听起来对很有道理啊，我是要信耶稣，那耶稣是神，他一定会告诉我什么是对的嘛，所以我就先信耶稣吧，他就信了。所以感谢主啊，如果你在那边跟他讲说不可以， 被跟主人排位烧香，是拜偶像的，他大概就不会信了。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信耶稣不要祖宗了，他认为这是唯一烧香拜祖宗排位是唯一孝顺的方式，他的误解的人。这个我们就说相信耶稣。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请问我现在有一些不断我现在常在抽烟，可以信耶稣？信耶稣还可以抽烟啊？啊，我问这个烟瘾的人问这个问题，你说不可以，要抽烟就不能信耶稣，他就很挣扎了，说你先信耶稣吧，耶稣会告诉你可不可以抽烟的。如果耶稣告诉你不可以抽烟，他会给你能力让你可以戒烟的，你想他会不容易接受呢？啊，这些都值得思想的哈。所以不要伤心失望，也不要就灰心。有的像有另外一个实际的见证，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内的这个一对夫妇，跟我很好的朋友，一起教会长大的，很妙哈。这个姐妹的，她的一家里面呢，就她跟她的大概妹妹姐姐信，她的爸妈没有信。那这个她爸爸当然根本没兴趣的，妈妈是有兴趣的，还愿意听听耶稣的福音。但是她听了啦，觉得很好，很有道理哈、啊。她就这个女儿劝她信了，她说：“她说这样啦、啊，信耶稣很好，你们信你们的。我从小是这样子烧香拜偶像，这样不是拜偶像，烧香拜牌位，就会这样长大的。那如果我从小这样做，我现在跟我家族不一样的话呢，不一样做的话，哇，我已经太老了。信耶稣好，你们信吧。他是说真的，所以他没有信，因为他小时候从小是这样子，在这个拜祖宗牌位这种传统烧香这样长大。他觉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就好像背叛了家族一样。但是呢，上帝事情奇妙的是，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个老年痴呆症的来临呢、啊？为什么？最近这一阵这几十年老年痴呆症开始发展起来了，我知道一个原因呢，在这个 case 上面，这个老祖母呢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把她以前事统统忘掉了。她女儿带她信耶稣唱诗歌去教会，好高兴，哎呀，信耶稣，哈利路亚，阿们，受洗了，感谢主差遣老年痴呆症，把她放不下童年以来这个祖宗的传统文化通通忘掉了。所以怎么办呢？碰到这些不能忘记童年以来的这个迷信的信仰的，只有求主让他们得老年痴呆症了，那就忘掉这些旧日的捆绑。所以我觉得不要失望，真的这个 case 结果就真的是他后来信耶稣很快乐，他以前的都忘掉了。当然他的这个 deteriorate 他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好，是没错，但他因着缘故信了耶稣不是更好吗？所以神有他的办法哈，我们要找出那个情节来命中红心解的问题。好，这是传福音的基本的这个搭桥梁啦哈，这个持续进展，不要放弃，向标杆直跑，然后找出它的关键在哪里，然后彻底解决那个问题，靠主恩典。这是传福音的基本的策略。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伦理问题的，所以基本上来说，这又回到这个伦理判断的这个抉择了哈。基本上呢，我是建议就是说，从这三角形来看，第一个是神的话怎么说，准则怎么说哈，可不可以烧香，可不可以磕头，再来这处境，当时的处境情况最需要是什么样的情况哈。然后还有呢，你的动机为何？你是要讨人的喜欢，讨神的喜欢？那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看法，说这是神的话啊、哦，可是现在的环境不能用，会把它区分开来。事实上，你这样看就错了，因为神的话，你从旧约到新约，它都是配合我们的处境，照亮、剖开我们动机的。换句话说，神的话就是主的话哈，圣经。它是有三方面的彰显的，所以这不是三个各自独立分开不同的东西要怎么样来调和或者妥协，乃是都是神的话语在三方面的这个perspectives 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比方说旧约里面说来话长，不过简单提一下，旧约里很多的 这个神的律法是很奇妙的。当然我不是专门研究土地经济政策，但假如我是学土地经济政策，我一定要写一本论文讲到圣经里面的土地分配的原则。你知道圣经上，圣经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圣经是什么主义呢？什么主义都不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有所谓的安息年，对吧？每七年有一年安息年。在安息年的时候，你要让这个牲畜、这个牛背田地都要守安息。但是七个安息年之后，有叫做 Jubilee， 就是喜年啊，有没有？喜年就第五十年。到那一年呢，奴隶都要得到释放，都要让他们恢复，而且他们的土地都要还他们。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个以色列人，你做生意失败，无论如何怎么样，你失败了，结果你必须把你的土地典当了啊。还有呢，你甚至卖自己为奴给人家，替人家做人家长工才能够还钱，这是可以的，也应该的啊。对，你可以重新有机会再教育啊。那么，所以圣经里面的那个旧约的奴隶制度，不是那种到非洲去把黑人抢来，这个是圣经所禁止的。那如果因为，所以圣经所说的奴隶制度是个学徒制度，如果你失败了，你欠他钱，餐厅里没办法付钱去洗盘子，一样道理，你去跟这个你的这个欠债的这个债主，你做他的长工，学他的技巧，学他技能，像学徒一样，学完之后，五十年一定要放你出来。或者当然不一定那么长了，就说有时候我只欠他一年就还完了。如果是欠了很多，正好或说你正好你欠卖身为奴也好，你做两年就正好碰上喜年了，就是五十年你就可以得自由了。那么土地本来是按照祖宗的分业分给每一个人的，也土地呢要回归到这个人的手上。换句话说，套用今天话来讲，这是我见过人间最好的制度。为什么呢？每五十年土地重新分配一次。再有钱人不能超过五十年，再穷苦的人他的担子不会留到他的子孙身上。五十年土地重新归回你家，五十年你可以重新做自由身，重新开始，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制度你不认为是比全世界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更好吗？五十年土地重新分配一次，任何人不能有钱超过五十年，也不会穷过五十年，五十年之后重新开始，好不好啊？你们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好不好啊？好啊，这非常好，至少说这是当时以色列子民当中实行的制度是这样的。OK， 那当然今天还是事情我不知道，因为那是神治时代，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那块土地，要向神负责。那中国大陆现在人重新按照人口13亿划分一块地，再这样五十年重新开始，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我因为这制度再好，人心不对也没办法，我了解。但是那个制度比较起来是很精彩，那个五十年的喜年制度。是顾虑到这个处境的需要以及人的动机都在里面的，还有逃城，你知道什么逃城吗？如果杀人误杀人的，他赶快跑进逃城的时候，追来的来了，这时候城门口是那个 marketplace 啊，就是长老们在那里就问了、啊，调查了这个人怎么杀人的，他是误杀的啊，是不小心的，好，他不应该判这个 first degree murder 第一级谋杀罪的，就第一级谋杀的他要交出来。但是如果他不是他是误杀的，暴雪时候追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发现的情况是圣经上说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他就被判无期徒刑，在这个逃城里面一生都不能出这个地方。他如果离开逃城，暴雪灾人可以追到他，他在逃城里面 say， 这叫做无期徒刑，不是关在监狱里面，关在 Colorado Springs 这里。OK， 这是很好，因为他是误杀，不是故意的，这是很好的，对不对？还有，这如果当年他要关在这个逃城里，不是关在很自由，在不能出去，直到换了大祭司，当大祭司死的时候，因为大祭司死了，这个人就得到释放。预表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这个我不讲太多，这很精彩了。所以逃城的安排，包括就业还很多，怎么你的斧头不小心出去杀到人，怎么赔偿？人流撞死，这很清楚的。为什么？他顾及每一个处境和我们动机，所以神的话是这样子的。哎，我不晓得为什么讲那么多，讲到这里哈。讲后来就是现在回到你刚问，抱歉，有时候我真的是讲太多了哈。那就是说神的话，我们来看准则有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磕头啊？在我觉得，圣经没有说不可以磕头。当然，如果磕头是拜偶像，把对方当作神明，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你看那个，雅各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爬着磕头磕过去的。圣经里有亚伯拉罕向赫人下拜，因为他愿意把他的土地卖给亚伯拉罕等等。所以低头下拜磕头是一种礼仪。 如果在中国人的环境来说，他不是拜偶像的话，我可以接受。所以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在父母坟前磕头，棺木前磕头，我觉得是可以。但是是要大家都知道，已经讲清楚，哎，我的哥哥弟弟姐姐们、姐姐妹妹们，你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只信耶稣独一的真神。那今天我在这里，你们要我磕头，是表明我对我的父母这个死去的这个父亲或者母亲的这个敬意啊。那我不是拜偶像，我也不希望你们解除拜偶像。如果你们同意这一点的话，我很愿意磕头表明我对我父亲的敬意，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如果你们说，如果你磕头就是妥协你的信仰，你就是和我们一样，你就是不信耶稣，那这样子很抱歉，我宁可死也不能磕头，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要讲清楚啊。如果当然不要临时就及早就做基督徒的见证，那到时候讲清楚，在追思礼拜或怎么做的时候啊，弄清楚。如果烧香可不可以呢？有人说花者洋香也，你懂的意思吗？西洋人献花，中国人上香，花者洋香也，有没有道理啊？Well， 那就看了。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烧个香跟西洋献花是一样的话，可以。但如果那个烧香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是具有拜偶像敬拜的含义的话，就不可以了。还有你的动机，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我不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怎么的？你的动机可能你是顺服人超过顺服神，讨人喜欢超过讨神喜欢。那你动机即使可以烧香可以磕头，你也不应该做了，动机有问题了。因为你是不是为了为主做见证，所以在那个场合最重要是如何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让别人看见基督徒也效忠父母，而不是说屈服于这个拜偶像的做法。所以这个很难回答那个问题。所以当时如果能解释清楚的话，如果你烧香跟磕头，我不能说一定不对，但是你整个要这样衡量，这是伦理学判断主要的动这个哈。所以我举个例子，这个动机很重要，我们的心是如何啊？有一次一讲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个姐妹问了。请问姐妹，基督徒可不可以化妆？我觉得问题很奇怪哈。基督徒可不可以化妆？你们说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以化妆？啊？没关系，就是可以是吧？可以是吧？那当这个姐妹这样问的时候，你知道讲员怎么回答？很妙，他说啊，在你还没有问我以前是可以的，你现在问我就不可以了。根据圣经，根据凡出于怀疑不信的都是罪，罗马书14章。你看看，是啊，本来化妆是表示个人的礼貌啊，化妆淡妆不要化太浓啊，其实你的那个脸孔是最美的哈。淡淡化妆可以也是礼貌啊，很好。但是如果哎呀，基督徒可不可以化妆？我是很想化妆，可是我怕神说不行啊，那怎么办呢？我是到底是外爱在美还是内在美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是反正喜欢化妆，让别人喜欢我，所以我可是我又对不起神，我觉得这样不对，所以我来问问讲员牧师可不可以啊？行，你说可以我就敢了，你说不可以我就不敢了。当你这样来问的时候，你出于不信，出于怀疑，所以就不可以了。这讲员回答很妙啊，你问我之前是可以的，你问我现在问我就不可以了。如果这个法宝的话，每个问题都这样回答就简单多了。是，你问我基督徒可以烧香可以磕头，你问我以前是可以的，你又问我不可以了。OK， 那这只是我要你了解说是动机问题，从这个层面看了啊。所以这样说来，我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在当时的场合呢，我为基督做见证，没有妥协的信仰，那在我觉得磕头跟烧香是可以的。但在中国文化，你的家族的背景里面，那个磕头香烧香是不是把父母当作鬼神来拜？如果是的话，那么就不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做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要问的哈。那么所以接下来要谈我们的信息哈，我们的信息 our message。 那这个我们的信息呢，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所谓 basic facts， 无论你怎么样传讲福音的信息，这个传讲的形式为何，你一定要有基本的 facts 事实，就是说最基本的。那最基本的这个呢，如果你没有讲清楚的话，你只能最多说你分享了福音里面的某一点，你没有传讲这个完整的福音。当然我也不是说你要把圣经整个都背熟了，把圣经念了一遍才叫传福音，而是说你要抓住这个福音信息的这几个要点哈。那比方说你读四律哈，你用四律就是说，第一律，上帝爱你，为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第二律，你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上帝对你爱的计划呢？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和神隔绝的。第三律，你需要就是耶稣基督为你 承担的罪，让你能够与神和好，作为你回到神面前的这个桥唯一的路。对，我现在讲这四个定律，就是有个就是学员传道会出的那个小册子啊，我是简单用个例子啊。第四律就是说，你需要亲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要选择哪一个圈啊等等。好，这只是一个材料，或者你打开经历神，不是这次这个讲大会送你一个 gift pack 吗？里面有一个 ISI 出的小册叫经历神，回去看看，基本上也是这些基本要点。好，那么当然还有别的福音桥啦，还有这个福音大爆炸三元悖论，就是说，你想如果今天你就离开世界的话，你要去哪里？你去天堂？那么上帝问你，你为什么可以来天堂？你要怎么回答？从类似这样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底下，所以总而言之，这一切的这个摆列的传讲的方式次序可以有不同，但是那个基本的福音的信息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些内容哈，那不要所讲的这个内容，结果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中心哈，那我们就失败了哈。任何一个好的福音材料，我刚刚说过了，我不迷信那个一定要哪一种材料，只要你去好好传福音，你不用的小册也可以。现在这个小组教会用叫做316，就是约翰福音，用讲约翰福音3:16，然后画图给你看也可以，或者别的方式，有多种传福音的方式。那基本上福音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哈，神与人之间关系。你这个传福音不可能不讲到神的，对不对？对，伟大的真神，好，他是谁？是不是？然后你又是谁？你这个人啊，你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钮，你生命有奇妙的计划，你按照上帝形象造等等哈。所以，但是呢，你现在和神隔绝了，这是什么？因为罪的缘故，是不是？那么，罪把你和上帝隔绝，所以你不知道上帝对你的爱和上帝为你生命奇妙的计划。我们刚刚好像还有红色的笔，是不是？在这里是，哦，谢谢。那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隔绝的这个问题呢？啊，那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了哈。我画的不够准确，没关系。Anyway， 所以那当然，你了解这个救恩之后，你需要自己亲自接受救恩。所以换句话说，我这样讲就把福音的基本的主要内容展开来了，是不是？当然，这里面的各点可以再发展，那基本上是这样子：讲到神，讲到人，讲到罪，讲到基督耶稣十字架。然后你需要悔改，就是耶稣，这是最基本的福音内容。所以我说这些是不可缺的。如果福音没有讲到神，没有讲到罪，没有讲到人，没有讲到罪，没有讲到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那你就基本的 facts 就不够了，内容就不够了。所以通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基本的 facts 运用很清楚、很熟悉、很明白，自己要能够说出个理来。那么就我自己都说不出来，都觉得好像这样讲没有什么道理，不太能说服自己的话，那我想对方就不太容易接受。所以传福音训练的话，有时间有多的话，有多些 session 的，我们就可以安排1:1的哈，两个人互相操练，这些可以。哎，其实你们可能有些人都已经有这经验，或者呢教会的牧长和同工都有这经验，所以你们接受一个好的训练，无论是学员传道会的Campus Crusade、InterVarsity、ISI、Navigator 各种都有好的训练，都哪一套都可以，只要你去做。所以就有人说那什么是最好的圣经的 translation 这个 version 的译本呢？就是那本你在读的是最好的译本，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只要去好好读一个好的译本，那就是最好的译本，你不读再好的译本对你没有用。什么是最好的福音材料？是你现在使用在用的材料，就是最好的福音材料。那么这些最基本的这个内容哈，所以通常我想关键在于要强调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哈，新生命。那我有的时候我坐车子，有时候我以前在加州，有时候坐飞机，有人接机，加州有这种接机公司，你知道，就专门接送哈。那在飞机下机，他接你之后，在那回到家路上还有半小时、小时，你就很多机会来传福音。那有一次呢，也是一个国内来的，我就他接送我的这个接我的这个司机，我就跟他讲，那时候他的开车也不能看什么图片、什么册子啊，我就用嘴巴跟他讲了。那我讲的这个，他当然也要注意，这并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开车还要专心开车，也不能听就你懂我的意思吗？虽然病人要开刀之前，医生说我们来念四律好不好？在这个场合也要注意一下了，最好是他能够愿意听的，听进去的场合。 那通常像那次我就讲，他觉得他听得很有道理的，我就解释给他听，也是观念在这里，这是在我脑海里面很清楚的。第一个，神，我现在就是把这几个 fact 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个，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第一个，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每个人都知道有神。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到了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人不能见啊，但借所到之后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打心底、打心眼里，他是知道神的。因此，不要做那么傻事，让他证明神的存在。嘿，你先证明上帝存在，给我看好不好？我说了，今天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就证明上帝存在了。但我不讲证明，就显明上帝存在，因为我们只要有人就有神嘛，你懂我意思吗？只要有儿子就有父亲嘛，一定的。你会被傻到说，让我来证明我有爸爸？不需要嘛，一样道理。他是知道神，可他故意。圣经上罗马书继续说，因为他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所以无知的心变昏暗了，不侍奉敬拜的造物主，反正侍奉敬拜受造之物。后面就他故意不认识神，就成了神就让他们成了内心的污秽的心，那个彼此玷污的事。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知道神的，但他压抑或不留住对神的认识，是才造成今天罪人的这种状况，还以为没有神，还以为好。所以如果对方要求你证明有神，不，这个是不需要证明的。神的存在是你知道我知道，还如果硬要否认的话，这很简单嘛。你看这手表有没有，要不要我向你证明我表匠跟表厂啊？我真的发疯了啊，这个我还要向你证明这个表匠是有表匠跟表厂做的，有个 watchmaker， 因为它一定是有个表匠表厂做的。好，那么比这个手表精密千万倍的这个宇宙，这个大手表，这么奇妙的宇宙，这个星际运转各方面，有没有设计的创造者？当然有嘛！要相信这个世界这么奇妙，而没有一个设计的创造者的话，要附上更大的信心呢。懂我的意思吗？要附上很大的信心，才能相信这个世界没有设计的那个创造者。所以我跟这样谈的时候，多半都会好，我承认有神。所以是嘛，你是不觉得你仔细就这么简单拿个手表，手表步道法就这样子啊，人体这么精密，手表这么谁也都知道有一个创造的设计者，就是神嘛。你说没有，那至少你说你不知道有没有，看了手表你不知道有没有个表匠，脑袋有问题。看这世界你不知道有没有神，脑袋有问题。但我不这样讲，就是说他会知道，好吧，我承认有神。好，我现在说不是你承认不承认有神啊，这事实上就是有神嘛，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啊。所以那好，那好，所以通常你会发现让他承认有神不难。他现在说，虽然我承认有神，这个世界冥冥之中一定有个主宰，我相信的，这个大科学家也相信有神，不相信神是非常更大的信心啊，我知道。可是我不觉得我需要这位神啊，我不觉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位神他是创造世界，他也在高天之上，跟我不一定有关系啊。Well， 这就来下面一个问题了，讲到人了哈。你存在是事实嘛，对不对？你是人嘛哈，你存在对吧？你是人嘛啊。OK， 你也承认上帝创造的世界，不管你相信什么论，总而言之，万物的起源是从神来的。那么上帝他是不是一个无聊的神？我们说，既然上帝创造设计者，他会不会创造设计的宇宙，创造人类而没有任何的目的呢？任你自生自灭，不管你。上帝会不会做了这个世界，上了发条，造了人，就让他们自己打架打仗，然后他在旁边看，或者根本不管？有这样无聊的神吗？跟神的定义 by definition 是矛盾的。就换句话说，既然上帝不做无聊的事，他做每件事都是真善美有意义的话，但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你，他有意义有目的，这很有道理吧？所以人生是有目的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觉得我不需要神呢？其实是因为你不想要神来管你，你不觉得神跟你有关系，所以你觉得神应该在远远的。如果有的话，不管他有没有，就算有的话，隔我隔得远。这个你所想的观念，只不过是一个把上帝当作外星人的观念而已了。如果你真正明白神的定义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他一定有目的、有计划，他的计划一定要实现、要达到的。所以有一天你要跟他交。 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的话，也相信神创造世界创造你的话，那么你跟他的关系很重要，他跟你有一个关系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现在觉得不认识他，或觉得不需要他，是因为你不想和他有关系，你不想向他负责。但是这是你一厢情愿的。这个神既然你他相信他创造万有，掌管万有，他要你负责教导，你还是逃不掉的。你我也告诉你，之所以你会认为你不需要神，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和我一样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自我中心人不需要别的，只需要自己想要的东西，达成自己要的目的。你觉得神对你没什么帮助，不需要他，你也不要为他而活，所以你不理会神。但是呢，神爱你，为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不然他不会创造你，对不对？所以那你之所以不明白这个计划或不接受他的这个带领，是因为你有你自己的 own agenda，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罪，这叫做自私、自我中心。有没有神没关系，有没有父亲，有父亲当然有，但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那你人生做任何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最容易讲了，如果你做了很多善事好事，可是你不孝顺你的父母亲的话，会怎么样？大善人这个修路铺桥，灾荒的时候发放米粮，好好人好事。一旦这个乡里间人发现你不孝顺父母亲的话，他们会说什么？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你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是不是？如果你不对这位创造的主的天赋孝顺他的话，你在做人间这一切事也都是假的。所以你是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跟我以前是一样的。好，那么从这里明白着，所谓罪就是自私、自我中心。那我刚刚讲在那个接车的那个司机，他在接我大陆国内来的这个弟兄，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你说罪就是私心啊。我说对，他说那我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私心。啊，他就承认每个人都有罪了，就这么简单，他就承认每个人都有罪了。因为事实也是，是每个人都有私心嘛，都自私、自我中心嘛。啊，这个私心来源就是我们都有罪。好，所以通常到这里要证明，就是要世人都是有罪的，这不难。特别从我们中国人出来、大陆出来的不难。我也说过，有个神学家说，他什么教义都怀疑过了，圣经无误、三位一体、童真女怀孕啊，什么的，这个耶稣再来、耶稣复活，但只有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就是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这个从来不需要怀疑。每个人看看自己，看看别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是有罪，所以这个也不难。如果这样慢慢下来，到最后，到那现在好，人有罪，这个世界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你说，借着教育吗？借道德吗？借着党吗？借党的教条吗？没有用的。谁都知道，所以今天大陆很多新型危机，这个希望破灭。用教育改善方法等等，这些不过是表面的，治标不能治本，对不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为什么呢？我好像在布道哈，没关系啊，我在开布道会，我讲一下，也许给你们参考哈，这布道的信息。一只猫很聪明灵巧，被主人训练，可以客人来会给客人倒茶了。所以每次客人来了，主人就要猫出来表演倒茶、上茶给这个客人喝。他都这样照做，做得很好啊！啊，这只猫真聪明，真懂人性，真的真好的。但是呢，有一天这样做的时候，如法炮制的时候呢，有时老鼠出现了，这个猫啪把那茶壶、茶杯丢到这个客人身上，弄湿他衣服上去追那猫了。什么意思？那猫你可以用这个心理学的条件反射什么控制它的行为。但是你不能改变它的本性，也可以训练一只猴子开那种自动汽车，你知道吗？你可以训练猴子，你看那个猴子可以，但是呢，千万旁边不要有那个香蕉树，一来话一丢，跑出去吃香蕉，这个车子撞了。可以改变人的外在行为的模式，但不能改变人的内在生命。就换句话说，人间一切教育、道德什么好人好事是不够，也不够用的。真正人的问题需要彻底改变人的性、人的生命。那这个呢，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了。只有耶稣，只有神才能彻底改变我们。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呢？如果他在天上喊一喊，你们都有罪，都要悔改，不是也可以吗？这时候我就会说， 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蚂蚁在这团团转啊，他们就看到火了，在逃生，求的唯一的求生之路找不到，所以急着团团转。这时候你就在那边看了，你说蚂蚁呀、啊，不是在这里，在那里呀、啊。当你这样喊的时候，这些蚂蚁会怎么样？他说：“谢谢你告诉我们。”不会的，他听不懂说的话，他吓得要命，以为打雷了。你知道吗？天父在跟主耶稣讲话，约翰福音写的，那些人以为打雷了呢。你看圣经上像约翰福音写的，天父在跟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旁边人还以为打雷了。怎么办呢？只有你用蚂蚁的声音，你变成一只蚂蚁，你告诉他说：“哎，诸位蚂蚁啊，那边是死路，只有这边跟我来。”只有这样，他才会听得懂跟你来。这是为什么耶稣啊，道成肉身，取人的样来到世界上，他还我们认同，他没有犯罪，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保全这个救恩，引导我们回到神面前。所以这是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最基本的目的。所以耶稣来了。历史事实谁都知道，耶稣两千年前耶稣来了，耶稣因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再来救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那有人就会问说，那么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那其他宗教也说都有很多条路，为什么只有，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呢？是不是只有耶稣是唯一道路呢？对的，只有耶稣是唯一道路。为什么呢？我要讲就是说，我在大概上一堂也讲过了，上帝会不会赐下很多条路呢？有时候碰到一些，有一次我在纽西兰传福音，碰到有一个姐妹，她有天主教的背景，也来过教会，她还有个老师，画画老师，基督徒，最后得癌症过世，可是她很有爱心，有见证，所以这个姐妹也到教会来。但是她说她是基督徒，但是后来其实慢慢也远离了，也不来教会了。她交上一些这些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什么道教的一贯道什么的，她说别人跟我说，其实啊，各大宗教吵吵闹闹，到最后其实都没有发现原来是同一位神，意思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有人摸到尾巴，有人摸到脚的，其实都是同一位神啊。意思说五教合一啦，怎么样，大家都不必这么传福音那么辛苦叫别人信的教，其实信的都是一样的，有人这样解释。他就跟我这样讲，当时我就告诉他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还讲了理由给他听，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想的话，我想你可能不是真正基督徒，因为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嘛，对。你说，像你朋友说的，信什么教最后都是一样的。那我说这样，可能你不是真正基督徒。他听了生气了，他说牧师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我说不是的意思，我是说，我是因为我要真诚的告诉你答案，耶稣是唯一道路，不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的哈。一个人你既可以有一个丈夫。如果我的太太对我说，我可不可以有五个丈夫？就是你先生对你说，我可不可以有五个妻子？那可以啊，可以，要宽大为怀，不要狭窄，是这样子吗？你只有一个父亲，只可以做一个妇人丈夫，一个丈夫的妻子，专一的爱。神也是这样，所以不可以，通通都是你的爸爸，都是你的天，不可能的。所以他当时听了，就是当然他不太高兴，也就，但他明白我讲的了。他虽然当时没有接受，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说，就收场了，就结束了。所以我社区纽西兰是大概三年前吧，大概是三年前，三四年前。那时候呢，就是他等于是这样继续，他行他素，他就觉得这样的万流归宗，信什么教都一样的。那在后来，因为我的学生去那个教会，后来去那边牧会的，后来他有次回来开会告诉我说，那个姐妹特别要我来问候你，跟你说对不起，就是很抱歉。他那时候他的态度，他说不好，他因为他现在真的悔改了，真的好好做自己徒信耶稣了，所以他很感谢我跟他说那些话。虽然当时他并不感谢我，还有点生气，可事后他碰到主的管教，他清楚了。所以你不要怕当时他不接受，只要你有礼貌你就讲。我要讲的例子就是说，那么所以不可以解释到每一个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解释过了。因为在这痛苦，人类的痛苦的光景里面，我在别的场，在上一堂也讲过了。假如我举个例子，我是医生，现在这边手术台上有病人准备开刀，得到这个解教，都得到这个救法。我现在出现了，旁边有这些助理医师、护士、麻醉师，哎，某某啊，请你猜一猜，我们哪一位是主治医师啊？是开刀的，没有时间玩这个游戏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来救我们，你猜猜我是回教的神、佛教的神，还是基督教的？我是哪一个？看看哪一个对。最后告诉你们，通通对。你想上帝会这样无聊吗？
没有机会开这玩这么 emergency 世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神要来救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真神，他就是唯一的道路，讲得一清二楚。天人间没有这样别的名，我们就唯一的道路，道路真理生命，回到神面前，唯一的路，唯一的名，所以不可能才好到通罗马，在得救的市场。这讲清楚之后，好，下一步要谈，那我怎么知道是耶稣是真神呢？我就要说了，你好好去查考，我在教这些，我知道古往今来没有任何的宗教说那个教主说他是上帝，他是神，你懂我的意思吗？都是他后来的门徒给他封的，给他加的。穆罕默德说他是最伟大的先知，上帝派来的，阿拉是真主，他也没有他是上帝啊。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他还在悟道，他也没说他是神啊。妈祖啦，关公啦，从来没有，他们活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都说死后人家封他是神。换句话说，如果上帝要来救我们，道成肉身来救我们，他不说他是神，我不是，到最后他死后有人说他是，上帝不会这样。上帝如果来到世界上当肉身，他就会告诉他就是。那么古往今来只有耶稣说他是神，那只有，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话，那也就没有神了。那你又相信世界上有神，你又相信神不做无聊，神要救他的子民，那么神来了，他是谁？只有耶稣。我说过了哈，除了那些骗子、神棍、骗财说他真的，还有疯子，在精神病院里有不少人说他是神哈。这个之外，正常人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神，只有耶稣。所以，亲爱的朋友，至少你要好好读读圣经，来听听耶稣的话。你自己读耶稣话，听他说，你看看他是不是神。他说他是，你拒绝他，表示你认为他讲的是假的喽。所以换句话说，说到这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要不然就没有道路。就讲清楚，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这救恩。讲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就说：“好，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你愿不愿意试着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既然是唯一的道路，他以外别无救法。你不信他也没有别的路了。你信看看，你一点不吃亏啊。这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搬出这个叫做。”啊 ，50-50 的，这种就是，其实最早是这个发明，这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这个数学家叫巴斯卡，他发明这个水压机的哈，他也是法国人最崇拜的科学家。我上次到巴黎这个索尔波恩这个大学哈，最有名的圣母大学里面的索尔波恩大学里面，校园里有两座像，啊，一座像。就是巴斯卡代表科学上法国人认为最棒的，另外一座像是雨果写的那个悲惨世界的那个，所以文学上是雨果最法国人最崇拜的，巴斯卡他是法国最崇拜的科学家。那么他就发展了这一套叫做赌注论，就是说哈，今天我们常用的哈，那实际也有这样用，有一个基督徒到医院去探访他垂死的朋友。不慕道的朋友，他劝他信耶稣，很多人他是不信。他说：“老友啊，现在你的生命你不保，这个绝症、癌症，你赶快信耶稣吧。你劝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信呢？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这么聪明，想一想，你看看，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信耶稣，将来有耶稣。我先不是这样讲了，再一遍，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认为你不信我。”我信耶稣，结果到最后事实真相大白，没有耶稣的话我不吃亏啊，你也不吃亏，对不对？但是你不信耶稣，我信耶稣，将来真的有耶稣再来的话，审判的话，那你可惨啊。 50-50， 你懂的意思吗？好，你就是一半的可能性，你也要选择信这一边，你不信白不信啊。你信耶稣一点损失都没有，将来真的没有耶稣。我碰到那些很顽固的，我就说了，我说在我而言耶稣是真的，但就你而言，即使你不相信他真的话，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了，你不信他，如果真的有耶稣的话，至少你不能肯定没有啊，你不能肯定耶稣不是神吧，你可惨了，这个赌注你输不起了。你现在信耶稣，假使你真的后来觉得你信错，你可以不信嘛，你先信看看。我有的时候这样用，不是每次都这样用了啊。所以就是说，这样说，你要做个抉择了，因为人生就是啊，等我圣经读完再做抉择。有多少人是把圣经读完一遍再做抉择的？ 那变成一个借口，他也不去读圣经，他真的去读圣经也好了。有一次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有一个就是国内来的小组哈，比较多了哈，那我看那些其他国内来的人都讲话都非常小心，原来里面来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的，他是山西的一个城市的公安局，因为他那个城市和美国一个什么合作什么，所以派这个公安人员来这边，他是公安局的，所以就挡了哈，挡的共产党员了，那个眼睛都看得出来，我已经很少看到那个上了年纪的样子就很像共产党员的样子，已经现在你们都看不出来的，在老一辈的还是有一些那个样子，就知道是好像是专门做党委书记那种监察的那种，真的呢，我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就那个神情就是在那边这样看着他。所以那些其他基督徒都不敢讲什么话，怕露出底来，他万一回报怎么办啊？报上去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在席间也发表他的想法。他说：“这个你们叫我信耶稣，我看看我读了圣经，读了创世纪，我根本读不下去了。写的这是怎么？我不能接受的神迹，这怎么这些神迹，这些荒诞的事情。”聚会完之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工，他就跟他说：“啊，某某先生啊，你说这些问题啊，我以前一样都有。”但是啊，这个圣经啊，后面都有答案的、啊。你不能只看前面那几页，你好好看下去，答案都在后面呢、啊。真的，对，真的，你去看，答案都在里面。那这个老党员真的就回家之后就开始认真读了，到后来他真的信主了。那下次我碰到他的时候，大概几个月以后，哇！容光焕发，那个党员的样子没有了，真是那个真的是这样，人都不一样了。他还戒烟了，他太太在他旁边出现了，对，他说我在电话里跟我太太说我信主了，我戒烟了，太太不相信了，你会戒烟？你能够把烟戒了，我就把饭戒了。他真的戒烟了，他太太也来他们一起去教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有问题，那后面都有答案的，你好好读下去。就怕他不读圣经，你知道吗？就他不读，因为他读圣经的时候是面对神的话，如果神动工给他回应，他会就像你有没有经验呢，只要这个国不管是谁的，主要是国内来的也好，他只要肯在我们的查经班待下去的话，到最后一定会信主决志的。他来了几次慢慢就不来了，就很难。他只要能够待下去半年一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查经班的教会化，或他搬家了换工作，也继续在，他迟早一定会信主。为什么啊？天天被神的爱，被神的话语，至少每个礼拜被包围一次吧，啊！所以你就劝他，你有问题，你好好读下去，答案都在里面，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到这里，他如果还有问题，我劝他继续读，我也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不论你怎么读，至少这是圣经的信息，我已经给你归纳出来了。你现在可以做个抉择，你信耶稣再开始读圣经也可以啊，你心里一点不吃亏啊。而且信耶稣是要用心灵的诚实的，虽然我们脑袋要去思想，但是如果信耶稣是靠这个脑袋的话呢，那上帝就不公平了。为什么？因为乡下农夫工人，他没有受过这个理哲学的辩证法的训练，他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话，他不三岁小孩五岁小孩不能信耶稣吗？还是可以的。可见上帝要人信靠他是要用信心，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吧，啊，虽然信心破产了，对，至少对家人对自己还有信心吧。总而言之，每一个人是都知道信心是什么，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来信靠上帝的。所以理性的问题要解决，但是不是只靠着理性的，你的心要全人归向神。所以每一个人的问题除了理性啊，还有感情，还有意志各方面，所以你回答问题要看的情况。那总而言之就是说，你最好帮助他push 他做一个抉择，你今天做个抉择，要不要你今天至少做抉择，我从今天起愿意查考圣经，愿意认真参加团契，和你们来讨论信耶稣问题。现在就是今天我只要求你做一个决志，说你要继续读圣经，继续试着信耶稣，你愿不愿意和我祷告，真诚试看看，当他愿意祷告的时候，当他心灵真的向主开口，当他跟你祷告的时候会不一样哦。有人祷完告之后，有一次有个慕道友带他这样决志之后，哎，他说真的，我感受不一样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啊。那我说，我们相信是神感动你的，你要不要现在决志？他还是不肯，我就很难解释我怎么有经验，可是我还是不愿意，那就是没有办法了。总而言之，所以我们不能保证每一次传福音不知道他就会接受主，那他会不会接受主是在主的手中。但我们要传是我们的责任，神要我们传福音。就简单说，得强调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福音不是说接受一套新的教条、新的东西。 你让他看见你生命生活，你所教养的，你信靠耶稣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是他需要，他看到的基督的新生命、新生活，这是福音的重点。啊，你可以做你个人见证，我得救以前怎么样，我得救以后现在怎么样。如果你这见证做不出来的话，那你不要去谈福音，你跟什么一样？如果你还不能分辨信主后跟信主前有什么差别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这个测验，做做训练。请你们花三分钟时间，不上次讲的谁讲，写个600字的见证，那随时都要请啊，我信耶稣之后我现在怎么样，这很自然。因为还有无论对方讲什么，要毁谤要反对，他不能否定一件事，就是你的见证。不管你说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变成这样，我的病得医治，我的这是在我千真万确，他不能否定。他也许讲眼花论，讲什么一大堆，但他不能否定你亲身经历。所以基督徒亲身的经历是最有效的见证哈，所以你也配得可以讲。最后要让他觉知。所以上我把这个在基督的新生命大概简单这个中心讲一下。最后啊，每一天都要做呢，还有 follow up， 这是很重要的哈。也许你们在美国待久，有位叫沈运生的教授，以前在普渡大学当教授的哈，他后来到香港去，在科技大学当教授，传福音在那里。那沈教授他也是做过讲，他有次在讲一个夏令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在听他讲，他说了一个见证，我很感动。他说啊，他出信主之后，他向神有一个信心，神啊，我每个礼拜礼拜六啊周末一定要有个时间，周末我一定要去向人传福音。他都知道的不多，他就知道这基本的几点，他就去了。他神啊，我要去传福音，所以他知道这福音的宝贵，他就每个周末就找人向同学向人传福音。他说啊，我当初传的时候呢，还觉得自己不太会讲，但我越讲觉得自己讲越来越对。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我没讲还不觉得我讲对，我越讲越操练，越讲越有把握，越讲越有确信，到最后他成为一个很容易带领别人信耶稣的人。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其实刚刚也是这样，我越讲我越觉得我讲的是对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的话我在讲到的时候，我越来越经历我刚刚所讲的一切，我真的觉得哎，我原来好像都没有准备好要这样讲，但是我有什么今天能说出绝对不可以堕胎，绝对不可以同性恋，很有道理啊，我自己都被说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被神的话所感动，被神灵感动，你去讲的时候，你传福音，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讲讲，你会觉得很真实的。我还觉得，我还有一次道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个家长带着一个他残障的这个女儿啊，她大概20岁了。但是他的理智年龄只有大概2岁3岁，他从小的这个脑很小，没有办法发育啊，残障，所以长大人身体很大，可是他的这个心智功能只有3岁大概，所以每天要人照顾他，帮他洗澡，还喂饭给他吃。那这样的父母亲几乎是很少的，你知道吗？大家有这样小孩都藏在家里，不带来教会的，因为带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在那边，我们吃饭在一起，我就跟他说，说你每一次都把他带来。我是客座讲员，你就请讲员他祷告。这个小孩他可以，他虽然是残障，他会体会耶稣爱他，我就抓住他的手，我说妹妹，这个耶稣爱你，我给你祷告，耶稣爱你。他看我就有点怕，要笑要怎么样，那就是他不知道该，但是主耶稣圣灵有办法让他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我不能说他的理解像我们理解的一样，但他也能够知道耶稣爱他，他也能够知道有位真神爱他。所以我觉得我碰到这些残障的人，我一样跟他祷告。当然我不能讲这么多，像这些道理他不一定听得懂，如果他只有3岁的年龄或者更小的话，这个心智年龄，那我跟他祷告，妹妹啊，耶稣爱你，你好好信耶稣哦，祷告你害怕的时候就求耶稣帮助你，你一样在传福音，那神有办法让这个孩子 get the message。 所以什么人都要传福音，那精神病院的你也向他传福音，你不要认为他没救了，他也是人啊，当然结果在神手中。好，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很抱歉，我今天讲太多了哈。不是抱歉，就是说应该让你们多讲一点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传福音什么遭遇什么困难？就意思是说，最后一点就是 daily practice， 你每天只要有机会在你旁边出现一个人，你就跟他谈。只要他坐在你旁边大概有20-30分钟的话，你就跟他谈。一定要把握，你不从这里开始啊，这个没关系，下次再说，你永远会拖的。如果你不放过每一个在你身边会20-30分钟的话，从这里操练起，所以每一天有的就要去做，而且什么坐飞机要坐公车或怎么坐火车，只要有个人在你旁边20-30分钟就跟他讲，10分钟就跟他讲， 而且你不断的发带他信主，还要 follow up 啊，这个有机会再谈。那所以好好照顾他，生了要养，一样的道理。所以把握机会一定要讲，你不要说他是外国人、中国人，他不是我的责任，那也是不对的。我有坐飞机要去从巴黎回来的路上，回到美国路上，那旁边坐一个太太，那是美国人了，那我的英文也不好了，那我就跟他讲了，我知道。那结果聊一聊说，他原来去一个叫做 Unitarian Church， 就是独一神，就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他们这个我没有时间讲这个 Unitarian Church 现在情况，他那个教会已经 liberal 到个地步，就是来参加聚会的人，只要你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观念，有一个神，有一位神，他是你认为他是谁都没关系，只要来聚会神就想那个神就好了。哇，这个独一神论已经变成这样，他是从基督教的背景里面发展出来，到最后变成异端，成 Unitarian Church。 那这样的人在旁边跟他谈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哈，我就跟他解释为什么要信耶稣等等，讲了半天。当最后他当时他没有什么反应，而且他的小孩看到我们，哎呀，妈妈，你看他在、就是、看到我们在讨论辩论，好像哎觉得很有意思，还给我们照张相还什么的。但是所以那当时的讨论和辩论没有结果，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说他听到了一个基督徒跟他讲的见证，而且是一个说的不流利英文的人跟他讲的见证。他以后会怎么样我不晓得，但至少他听到了一次的福音了，我尽了我的责任了。如果在飞机上我也休息，他也弄他的，我也不聊，那他就少了一次听纯正福音的机会了。所以无论如何，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原因在这里。什么太后续讲了，所以把握机会，这是 ISI 回家路上啊，坐车坐飞机的话，如果旁边有隔壁的什么人哈、啊、都可以，那他愿意和你谈，你就跟他谈，没有关系啊。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不是你的英文不好，是他的听力有问题。他听不懂讲英文，有一个牧师告诉我，怎么学好英文，就是你相信你讲的是你讲英文，是他听不懂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OK， 总而言之，你就讲他能够懂的。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你们提出来，请说。先，对啊。我刚刚所讲的很清楚，你无论得不得，一定要去做一件事，传福音。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讲什么话，这个就要思想了，要预备一下。比方说，我随时可以告诉别人我得救的见证，这可以吧？比方说你信耶稣，信了耶稣几年了？好，比方说信两年、三年了。你信主之前，你为什么会信主之后怎么样？这个你可以讲，这是你的亲身经历，没有任何人可以驳倒你的。所以，让我可以给我机会来分享一下我怎么信耶稣的。虽然我不能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我虽然不见懂很多，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得到耶稣救恩。所以你就从这里开始，至于他在问什么难题是你不会的，你不熟悉的，那这个没关系，这个我承认我不懂，但我们教会里有人懂，好不好？我们查经班大家一起来讨论，你欢迎来我们查经班，礼拜五晚上啊，礼拜天来教会啊，你还是可以向他传福音啊，只是你不负责回答那些难题就是了。我要那就这样，那你小时候出生时候，你也不晓得你爸爸妈妈怎么回事，你就去相信他是爸爸妈妈，一样的道理嘛。要搞清楚所有事情才能信的话，那你不能长大，不能生活了。同样的，的确，如果我能搞清楚，那就你的意思说，只能搞清楚所有问题才能信耶稣，那么三岁五岁小孩不能认识耶稣咯，那这样上帝也不太公平了。要搞清楚问题，能够思想讨论的这些博士硕士才能够信耶稣的话，我说这是不对的。基本的信仰问题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学问可能有别的，但是所以我们要回答那个不同学术领域的问，但是关于信耶稣这一点，那你也没有搞清楚对方这个你的爱人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跟他结婚了呢？你研究过他里面有荷尔蒙吗？他有几个肾脏心脏你研究没有？你也没研究啊，因为你就是我确定我爱他，他爱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继续搞清楚嘛，对不对？一样的，我信了耶稣，那我越信越清楚，我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回答。OK， 好，这个问题呢，通常牧道有时候会问的。通常这个他根本还不想得救的话，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基督徒要问这个问题是没错的啊。那什么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所以可能你要解释一下，因为同样一个词，在不同人观念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先确定。所以回答问题也是第一个，先搞清楚你讲的是什么。 在这个共同的基础定义上有一样的定义来谈事情，不然的话就很难谈到一起了。所以你说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能解释一下？当然在神学教书有这个优点或这个毛病啊，就是要问清楚了，什么叫得救？对啊，这个问题很重要。什么叫得救啊？比方说有一个人说，我现在相信耶稣了， well， 他得救了吗？当然要看你所谓的相信什么意思的。如果相信耶稣，魔鬼也相信耶稣啊，懂我意思吗？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雅各书说魔鬼也信啊，魔鬼也信三位一体啊，他知道三位一体，他知道圣经都是真的，他知道耶稣救他，都知道，但他没有真正把自己委身给基督啊。所以你光说这个人信了耶稣，但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用法是指他真正信的委身啊。所以关键就在于什么叫得救。所以你说一个信耶稣，我们讲他真正委身，什么叫信要解释的，是理智上的认识，情感上的皈依，意志上的完全委身，这个叫做信，真正的信。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叫做得救的信，叫 saving faith。 我们现在讲的信是得救的信心。那如果这个人有得救信，他是得救。所以使徒行传啊，不是这个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15节说，啊，这个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个圣经能够使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信耶稣，信耶稣就有得救的智慧。原文意思是使你有智慧，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换句话说，有些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比方说，撒种的，比如说那四种状况，撒在路旁的，撒在前土地上，撒在荆棘，这些都没有真正得救啊。就撒在好土里的，30倍、60倍、100倍。就这样说来，今天有说我现在相信耶稣了 ，Well， 我们看，这有一次有一个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他是在美洲第一次大复兴的这个被神所重用仆人，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那么他有一次在一旷野，不知道很多人信主了，大家问，请问今天这些决志举手的回应的多少人啊？有多少？他说有多少人得救？他想问，请问今天有多少人得救？他说我不知道，这要等我明年回来看，才知道这些举手这些决志是真的得救。好，我等明年回来看。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人说他信，后来不信了。约翰一书说，那从我们当中出去的，显明他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委身基督，靠着上帝，我们当然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上帝有能力保守我们到末了，不是吗？耶稣说，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真正神的儿女永远是神的儿女。那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信他自己是真实有信心的。换句话说，如果就是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上天堂，我有这个免费的，不是免费，有这个入场券绿卡了，所以我一定是得救的，所以我可以随便怎么做也得救。那这样讲的话，就显明他有问题了。靠着自己，基督徒绝对不能得救的，一次得救也不能永远得救的，靠着自己。就所谓 perseverance，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这样子的坚持下去。但是靠着神，我们一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答案我觉得在讨论那些，我知道那些书写的我通通知道，那些 argument 我很清楚，就是是不是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就永远得救啊？不一定，有人说有人还会灭亡，有人还会怎么样失落。关键在于这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他要在基督里不断的信靠耶稣，虽然我们会跌倒，但是主能够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如果我们靠自己来信耶稣，那一定会跌倒，一定会灭亡。所以我通常我是这样回答的问题。好，所以你参考。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是。
所以说，基督教这个怎么解释？你解释那个教。
OK， 所以通常我是说，我对劝别人成为基督教徒，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我愿意介绍别人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信基督。基督教徒是信基督教这一套的信仰理论、生活方式、规范等等，所以基督教徒不一定是基督徒哦。好，我们中文里就这个区分啊，英文分不开来啊。因为所以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啊 ，Are you a Christian？ 他会说是，很多人会说是，他只要从小去过教会，在那边受过洗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都说他是都是基督徒。那如果你问他是 Are you a Jesus man？ 你是不是耶稣的人？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是属于耶稣的人。所以我讲就是说， 我对一些朋友就说我没有兴趣劝你们信基督教，何必呢？如果基督教只是给你个宗教，一个安慰，一个平安，那你别的也有嘛。但是你不认识耶稣太可惜了，所以我经常认识耶稣基督的。那关于这个我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有人问说那你们为什么基督教里这么多宗派这么多，那我就解释了，宗派是不对的，宗派的心是不对的，宗派主义是不对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马丁路德说了啊，那个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是在你我每一个人心里。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分门别类表现利益的。哥林多前书说到他们还分党，我是属保罗的，我属彼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还有基督党的，大大分派啊，这都不对的哈。意思说宗派分派是不对，但是呢各教会现在有不同的情况，留到今天，所以有许多的教会，有浸信会、信义会、长老会、总会，这些是可以的。好，就像一朵花，它可以是黄色、红色、绿色，是不同的花瓣，但它只要它是花就好了。上帝的花园里有各种不同的花，一都是花，都是信耶稣，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基要信仰要一样的。其他它的特色，浸信会说一定要全身浸到水里，可以；长老会说点水，信义会点水也可以。我们不能说它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也许你喜欢敬礼，你喜欢点水礼，总而言之那个就变成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不同看法，可以。但唯有靠耶稣得救，这些所说的基本的 basic facts 这个要一定要一样，我这个不一样的话他已经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是这样建议，就是说不要标榜宗派，不要有宗派主义，不要有宗派的心，凡是主的儿女都是主那一家一家人。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WCC 是吧？ Yeah，如果你是讲的特别这个 World Council of the Christian 这个 Church， 这叫做 WCC 哈，这个是一个很 liberal 的，这个不是教会合一，教会本来就是合一的，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像外面在这个 visible church 来说有不同的，我们要在主里合作 ISI 各大各教会，我们都有不同的教会背景。但是你说如果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 WCC 的话，这个是有麻烦的，它在里面他们有解放神学在里面，他们甚至把别人来的奉献拨款给中南美洲、非洲的游击队，用武力来夺取政权都有。所以这样说来 ，WCC 所参与的教会多半都是很 liberal 的教会。那有些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很多教会不相信圣经是完全上帝的话，很多那里面教会相信同性恋什么乱七八糟、武力解放的。这样说来，我认为追求外表上这种形式上，像 WCC 这样的普世教会、普世教协，没有什么意义，信仰也不纯正，变成一种社会的一种联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对他的一般来说，他的负面大于他的正面。他每年都开大会，呀，他也欢迎什么合一啊，这东正教、犹太教也都找来一下。但是慢慢他有这个重那种合一，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就是基督教会是合一的，但是 unity 呢哈，跟这个 purity 是分不开的。真正的 unity 跟 purity 纯洁分不开，如果你和异教合一的话，那根本就是丧失了信仰。所以这个 unity 的另一面是 purity， 教会必须是洁净的，但教会也是合一的。所以因为WCC 普世教学不是 purity， 他牺牲了 purity 来求这个 unity， 所以他出了很多问题，就是形式上的合一也是貌合神离的。那么但是就所以基督一般来说基督的福音教会多半现在参加就是 Lausanne Committee， 是洛桑福音会，就是有清楚的福音信仰告白、认同的信仰告白的，也是在一起开洛桑福音大会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谢谢你们的耐性啊。我希望我们学这门课呢要去行，不行没有用啊。而且这些是每一天 daily practice 还有 follow up， 就盼望下次我们在主里见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在主里面怎么样带人信靠耶稣，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彼此分享、彼此学习。我们再次看见主，你是在荣耀的主，宝贵的福音让我们可以传扬，我们能够领受的大使命，成为主的仆人，在各处显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在基督里夸胜。主啊，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主啊，请你训练我们，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触可及的，也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突然间就很会传福音。主啊，但是我们有这个心，请你福音的火烧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都认真的把握机会操练传福音，好叫有朝一日我们能为你所重用，从今天起在小事上忠心，在未来大事上更忠心来服侍你，好叫主的国度扩展开来，让那福音，让这个主耶稣的爱能够真正传到那失丧灵魂的所在。主啊，与我们同在，使用我们成为多人祝福。今天的世界，主仍然和你当时所说的一样的，你看见的羊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主啊，请你差遣我们收割你庄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于主的国度庄稼的收割，好让我们和一起收割庄稼人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